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环球影评五七七，
我是大徐。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最新上档的，我期待已久的《王的男人》
《王牌特工二：黄金圈》。
我这次就纯粹是抱一个还电影票的心态去看的。
什么叫还电影票？
就一的时候我没有在电影院看
啊。你没有在电影院看？
对，我特别后悔。你就是《王牌特工》，你就这一听这名，我觉得哇塞，又是一个007类型的，什么鬼呀、啊？就错过了，我就特别后悔，特别特别特别后悔。
然后你觉得他其实比007要好是吗？
好多，
哈哈。
你是更喜欢007是吗？
我觉得他没有007成熟，
但他比007有趣。
啊，对，他更戏谑一点。
对对对。
反正第一部我是在电影院看的，但是我几乎什么都不记得。
哦，是吗？第一部是我在是去年还是前年的电影？前年
一四年
一啊？是吗？
是，
我怎么记得是2015年的？
2014年
那一部，就是是我近几年会反复看的电影，我应该看了4遍，
跟你和护卫队一样。
对对对对，就这两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拖出来看一遍，特别开心。尤其到后面那个爆脑浆的那个，
啊，像蘑菇云一样。
对
对，其实我第一部能记得的可能就是那一部分，那一小部分。
柯林叔在酒馆里打架，脸书在酒馆里打架，你不记得吗？
啊，有点印象，我拿伞嘛。
嗯，
其他的就都不。
而且马修沃恩也是一个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导演。
反正他拍的片子里面，我最喜欢的还是《海扁王》。
我最喜欢《王牌特工一》，就是他们英国人的脑洞就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跟美国人不一样。
对，反正我在更小的时候是很喜欢那种美式幽默的，就觉得美国人他的幽默可能跟我们日常的幽默更接近一些。原来觉得英式幽默有点冷，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就觉得美式幽默就有点挠脚心了，然后反而是英式的这些暗搓搓的东西特别特别搞笑。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种英式幽默好像还不够纯粹，
对，
就还不像那个西蒙佩吉的那种。
嗯嗯，西蒙佩吉是更冷一点。
对对对，更干。
嗯，可能也是跟他就是混迹好莱坞多年有关系吧。马修恩就是拍
X 战警第一站。
对对对。
嗯，海远王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那个他还拍了一个叫星云的
星辰吧。
啊，星辰，对对对，那个我也看了。那个就有点飞。
他拍的基本上
都
挺的，
都挺飞的。而且他是一个特别好的编剧。
他不是本身是制作人出身吗？
哦，是吗？
嗯，
哦，我以为他编剧出身的。啊，他是盖里奇的制片人，最开始的两杆大烟枪、偷拐抢骗都是他制片的。
哦，能看出他们之间有一些丝丝缕缕的联系。
嗯，这部片子的卡斯呢比第一部强大一些。
嗯，号称是5位奥斯卡奖得主嘛。
嗯，首先第一主角还是蛋蛋 Xy， 这演员叫塔伦·艾格顿，算是在《王牌特工》里面红了以后，他演了菲恩·艾迪，也是一个多面手吧，就是不光是演这种比较商业的电影，其他电影里面有比较好的表现。
听说他还要出专辑。对，他不是在那个动画电影里面他不是唱歌来着吗？
啊，欢乐好声音里面。
哦，对对对。
再就是我们的脸书克林费斯，他在上一部里面头部中弹死掉了，但是在这一部里面呢，他也是主角之一。再就是饰演 Merlin 的这一个马克斯特朗，
马强，
他叫马，他外号叫马强。
对，
为什么
Strong？
哦，
然后还有大反派就是朱莉安摩尔，就是红发美女嘛。然后第一部里面大反派是塞缪尔杰克逊嘛，然后这一部呢就换成了朱莉安摩尔演的一个就是非常奇葩的一个
很跳脱的一个
毒贩。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朱莉安摩尔就很少见他演这样的角色。
嗯，他演的一般都还挺正经。
对，挺正经而且很严肃，一般都是那种角色。然后所以突然看他演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而朱莉安摩尔他本身应该是还挺厉害的嘛，他不是三大电影节都拿过影后吗？然后对奥斯卡也是影后，然后各种影后。
你不是不太喜欢的？
对，我不太喜欢的。
为什么？
我说不上来，就是气场不合。
OK， make sense。
嗯，这一部里面，然后相当于是引出了一个美国方面的一个间谍机构
，Statesman。
对，叫 Statesman。然后那里面那个长官就是那个 Jeff Bridges，
杰夫·布里吉斯。
对，他也是奥斯卡影帝。然后去年他在《赴汤蹈火》里面有非常精彩的演出。
嗯。
然后，当然我感觉这次演的角色也是差不多类似那样的角色。然后美国的这个间谍机构里面还有就是《权力游戏》里面之前被搞死的那个红毒蛇。
嗯，他叫什么亲王？
奥伯伦。
哦，对，奥伯伦亲王。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奥斯卡影后，就是哈利贝瑞，大美人嘛，也就是原来 X 战警里面的风暴女郎。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七七的花痴对象
查宁塔图姆，
对，还秀了一下身材，秀了一下舞技。
但是在这里面我没花痴起来，我开始花痴他是从木星上行开始。
木星上行里面你花痴他？
不是，就是在看木星上行的有一个镜头，我突然觉得他侧脸某一个角度有一条特别完美的弧线，然后觉得哇，当时心神荡了一下。
OK， 表示不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他可能做医美了，就脸特别蓬，已经没有那个线条了。他脸特别蓬，他比三年之前脸还要蓬。
我觉得他好像一直也不瘦呀。
不是，脸上和你胖瘦，就是脸上的衰老和胖瘦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哦，你的他有点下垂吗？
就是他完全没有下垂，反而是比三年之前还要年轻了。我觉得他肯定是做什么东西了。
好吧，
从女人的角度，你这种敏锐的直觉上来讲，
练
肯定是做医美吧，医学美容，比如说超声刀啊这种东西，
并不知道那是什么。
然后再就是看他那个魔力麦克里面露肉吗？
脱衣舞男是吗？
嗯
嗯，然后还有一个很惊艳的客串人物，就是阿尔顿约翰出演本人。
嗯，
哦，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我看着挺惊喜的人物，就是艾米丽沃森。他在那里面演的应该是一个类似国务卿的角色吧，美国的国务卿。他之前在《战马》里面演那个母亲，然后另外他，反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包括在《拉斯冯提尔》的那个《破浪》里面演女主角。然后所以看他演这种商业片，我也是还挺惊讶的。
还有著名超模卡抽的姐姐 Poppy 在这里面演了一个尴尬的角色。
怎么尴尬了？被戳了是吗？
嗯，这个等我们后面再讲。
哦，对，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面朱莉安摩尔扮演的那个女反派的名字也叫 Poppy。
哦，对哦。
嗯，因为 Poppy 它不是罂粟的意思吗？
你觉得对你来说第一部好看还是第二部？
我不记得第一部了。就第二部来说的话还行，我觉得挺酷炫的。然后也还算有意思。
嗯，
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幽默感觉。
嗯，
然后可能我觉得在逻辑上是有一些问题，其他的还好吧。你呢？
我肯定还是更喜欢第一部的，因为第一部它的故事主线特别明确。
嗯，
就是除了就是对抗反派之外，它有一个主角屌丝逆袭的一个故事。
嗯，
就是关注于人物的成长嘛，所以就很顺畅，就整个故事讲得很顺畅。这一部故事讲得有点碎，不光是有逻辑上的硬伤，而且就是为了扯出美国的这个间谍组织，所以就是有些地方有点生硬，就是我觉得就是剧本不太流畅，没有打磨好。
嗯，
但是它能在就是剧本有硬伤的前提下，就是故事讲的稀碎的前提下，把节奏控制的让你会忽略掉它的这个故事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部商业片来讲的话还算成功。
嗯，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第一部了。但是第二部一开始开场就有一个打斗戏嘛，我就觉得有点飞，当时我心就是一沉，觉得完了，要完这第二部，因为我太喜欢第一部了，所以我很希望他第二部好嘛，就和《银河护卫队》一样，就看完第二部，甚至就有点生气那种的。
嗯，
但是这一部看完之后就觉得就还不错，就第一部打9分，第二部也能打8分嘛。
我觉得反正动作戏是挺飞的，就是太花哨了。
嗯，而且我就不太喜欢他们这么打，我就喜欢他们就是像英国绅士那种，就非常克制的，特别好看的打。
脸书在这里面也打了一段啊，非常克制。
那一段真的是神来之笔，就那段我特别喜欢，就是他的那个想象力、幽默点就还挺足的。但是这一部里面那个暴力美学方面，就血腥暴力的方面少了一些，也不知道是不是剪掉了。
我觉得依然还挺暴力的。
嗯，就比如说那个两个人剪刀戳在剪刀上，你还记得吗？
嗯，还有那个被鞭子然后直接截成两半的那个人。
对，
挺暴力的是。
嗯，反正马修沃恩就喜欢拍R级的，
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还都挺喜欢拍R级的，不拍R级不过瘾。
嗯，然后我们在电影院也看到了高中生，
因为电影不分级嘛，这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删减肯定不好了。
嗯，
但是然后你删减的时候就是这个评判标准又感觉又每次都不统一。
嗯，
就比如说这里面这段为什么没有被删，然后但是像《异形契约》里面就是被删了那么多，就觉得还挺奇怪的。
就是这里面其实你删几个的话不会影响剧情的就是大的走向。
嗯，
但是《异形》里面你删的真的是伤了根本，然后《战狼》里面就完全不用删。
哈哈哈哈，是。好，听说《战狼》要代表我们国家去
申奥了。 希望取得好成绩呢？
谁需要被他代表？你醉了。Anyways，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你就这事儿搞笑在哪儿哈？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会搞得像什么申遗呀，就申请奥运会一样，是一个要国家性的派出一个电影去申请。
We don't care, bitch。
因为这本来就是文化圈的事儿，就是政治权利最好不要涉及在其中。
但是这个片子当时宣传的时候，就比如说有些媒体就已经把它弄得很政治了。
好的，但是其实你从另外一个方就是角度去想，《战狼二》确实是代表了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一个进步。
好吧，姑且是吧。那我们回到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是这个它这部片子，反正它有刻意讨好美国观众的这种嫌疑。
但是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是在黑美国。
我觉得那不算黑，我觉得那就是英国跟美国之间那种很奇妙的关系，就是大家
也都认，
对，大家都明白，
嗯，就是美国土，
对，而且也就美国人也知道，就是英国人都瞧不起自己，
对，我又土又有钱，就包括那谁香槟，
嗯，
就说就是什么以前我们是 cousin，
嗯。
现在我们是 brothers、
嗯、但是反正就是这里面就是查宁塔图姆然后一出来的时候，他最开始没露脸嘛，然后只是一个南方口音冒出来，我在想我靠这个人是谁，然后一露脸我整个人都懵了。
为什么？
就我没听过他说是南方口音。
不是，我觉得美国这群演员都挺厉害的，就是这口音真的是你让说哪儿英语就说哪儿的英语。
我其实反正就是作为外行人来说，听出来就是能听出来这是南方口音、
嗯、
但至于它标不标准我就不知道了。
对、
嗯、
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这就够了。你说中国的
对于一个非母语者来说够了。
对对对，你就说就中国这些演员，就某些演员你就演一个北京人连京腔都说不出来活着干嘛。那我们马上就要开始剧透了、嗯、剧透预警线，给大家5秒时间撤离。但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啊无所谓，就是他的套路，
就对这种片子都是套路，
就你能就猜到这些故事走向。我觉得惊喜就在于在你猜到这些故事走向，已经猜到了故事走向的时候，他还能给你别的惊喜，
还是有一些惊喜的。那其中有一个惊喜就是最后嫁入了王室。
嗯，开始讲剧情了啊，5、4、3、2、1，走你。这一部一开始呢就接着上一部，蛋蛋成为了这个什么王的男人，然后他从他们的那个据点裁缝店走出来的时候，就遇到了之前一个和他同期培训但是失败了的被刷出了王的男人这个队伍的这个 Charlie，
对，还挺优秀的，应该算是一个挺优秀的，
他几乎走到了最后一步，
可能就是心理有点问题，是不
是？对对，他就是坏、
哦、
他坏。Charlie 就拿枪挟持了蛋蛋，然后就跟着他上了他的车，然后就在车里展开了一场特别飞的打斗。就我开始看这段真的挺生气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看一个科幻片，就明明是这种间谍动作片莫名其妙变成了一部科幻片。就 Charlie 那个机械臂简直了，
牛逼爆了是吧。
哦，最后蛋蛋肯定是打败了 Charlie 嘛，然后就把 Charlie 踢下了车吧。
对，但是就是在这个打斗过程中，查理这个机械臂就留在了这个车上、
嗯、牛逼的是这个机械臂自己有黑客。
对，然后他就反正就黑进了就是他们用的这个车的系统里面、
嗯、
然后把他们这个 Kingsman 所有人员的资料全都拿了出来，
所有特工的地址啊什么的。
对，
然后在第一部的结尾里面，蛋蛋救了瑞典的公主，然后他们俩就没羞没臊的来了一发，然后就真的在一起了。这一部在蛋蛋去拜见瑞典公主的父母，也就是瑞典国王和王后的时候，那天晚上，然后 Charlie 所在的这一个组织就派出了导弹，把所有的这些特工住的地方全部都夷为平地。但是蛋蛋因为去瑞典王室了，所以就幸免于难。嗯，还有 Merlin， 因为他不是特工，
对，他不是外勤，然后所以说反正他的地址就不在资料库里面，
对，
所以他也幸免于难。
他算是一个 faculty，
对，他内勤。
然后蛋蛋的好朋友啊，以及他的狗啊，都死了。
对，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那个朋友的话，就即使导弹不来的话，他那个朋友估计
也把自己玩死
挂了、
哦。他的狗叫 JB，
嗯，
就是 JB 在中国肯定就是啊，
嗯，
那在国外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没有吧 ，Justin Bieber。
所以他的狗叫 Justin Bieber 是吗？
我不知道，可能就是 JB。
然后 Merlin 就来找蛋蛋，然后他们俩就互相怀疑了一番。
是不是卧底？
对，然后后来就迅速的信任了对方， 然后 Merlin 就跟他说啊，我们早就有一个末日预案
啊，对对对，真的笑死我了。
说那个早就有预那什么，我们去那个保险柜里看看他们给我们留了什么预案。
然后关键是在开保险柜之前，然后 Merlin 就来了一句说，我们开打开这个就一定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然后当时我就知道，我靠，这里面肯定有鬼。然后结果打开了之后，
是一瓶威士忌。
嗯。
然后他们想，这是为什么？他说可能是，贵族的玩笑。
然后就打开喝了起来。
对，他俩就开始喝，说敬这个，敬那个，敬 Roxy。然后最逗的是 ，Merlin 喝着喝着开始哭。
然后因为之前都是 Merlin， 然后就是说蛋蛋老是什么感情用事，然后老哭啊什么的。然后结果 Merlin 先哭了这次。然后这个酒喝的差不多的时候，就酒内部然后显示出来，就是这个酒是在肯塔基州然后酿的。
然后那什么，然后蛋蛋就说 Merlin 你那个别喝了，这我们要去趟肯塔基。然后 Merlin 就说啊，肯塔基那个炸鸡，我喜欢炸鸡。
对，
因为肯塔基是那个 KFC 的那个发源地吧。
对， KFC 不就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吗？
嗯。然后他俩就飞到了肯塔基州，找到了这个 Statesman 酒窖。
酒厂。
对对对，因为那个他们喝那个酒的牌子就叫 Statesman。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那个酒厂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建筑，就是那个威士忌的那个酒瓶的形状。
然后他俩就黑进了人家酒厂，然后就开始各种扫描啊，用他们那种超高科技的东西说，这个后面一定是扇门，然后把人那个砸开之后，酒就滋出来了，然后就被美国这边的特工 Tequila 给双双抓获。
对，就是查宁塔图姆的那个角色。
他俩怎么这么弱？他俩不厉害炸了吗？
Merlin 他是内勤，然后蛋蛋又比较青涩，
好吧。
然后他们被抓住之后，然后就各种拷问嘛，然后因为 Statesman 这边他们也不知道，就是说 Kingsman 这种，
他不知道 Kingsman 这个组织的存在，
对，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之前是有盟约的，然后是最后是经过那个 Ginger Ale 就是哈利贝瑞那个角色查明了之后，就是他们之前真的是有一个同盟关系，
还留了把伞给他们，
对，
也是他们的那什么末日，就是他们这边末日解决方案就是把伞，
对，
就是去找 Kingsman。然后在拷问的过程之中呢， Tequila 还要点把那谁把蛋蛋的蛋蛋点着。
对，然后最后还很奇葩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Harry 在他们这儿，
就是脸书那个角色。
对，而且
就是上一部被他们救了嘛。
对，而且脸书这个时候失忆了，就是相当于是只记得自己参军之前的所有的事情。
你觉不觉得他们救这个人，就是救头部被枪射伤的这个方法还挺 make sense 的？不是，就是对我们这种不懂英雄的人看起来还挺有道理的。就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凝胶，就能迅速的，就是在你就是刚被头中枪之后，迅速的用凝胶把你的所有组织固定起来，然后运回去之后再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给你修复上，就是还挺 make sense 的。
然后他们就解释了一下，就是他们是怎么救的 Harry， 然后 blah blah blah。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一点都不能买账，就是 Kingsman 的人死了，这个尸体不去查明一下下落吗？就这个尸体失踪了，然后就
拉倒了，
就对这个人就算死了是吗？
就不弄回来埋了。
对，我觉得这个我还挺不能买账。
其实就是上一部就想让他死了，就是死透了。
对对，是，
就是结果大家说哎呀不要让他死啊，就让你弄回来。
但是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有点牵强。
这一部里面不是也不想让那谁死
没了。那最后不还是让他死了吗？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死，他死是完成了那种新老交替，以及是蛋蛋成长的一个完结。
对，是的。
就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就是一个严肃电影它应该表达的那种传承和这种情感。但是你就是我就觉得这一部就是有点过于游戏化了，儿戏化，就纯搞笑了。
对，这部的话其实感觉不是，有点不太像第二部那种感觉，感觉反而像第七八部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攒把乱七八糟东西攒起来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有一种拓展宇宙的感觉
啊，
就这次是 Statesman， 那下一次呢？中国有吗？中国叫什么 ？Dragon Man，Party Man，
什么鬼
？Party Man，
好吧，呵 ，Party Man 听起来是很快乐的一种东西，这听起来太快乐了。
虽然脸书被救回来了，但是他失忆了，这就是这个凝胶的一个副作用。
对，
就是有一部分人会失忆， 会回到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一个记忆的这个状态。然后在这里面脸书奉献了自己特别特别纯真的一段表演，就真的像小绵羊一样那个眼神，而且他被打坏了一只眼睛，所以他只有一只眼睛，就通过那一只眼睛。
我觉得脸书的气质就是那样，给我的感觉就是脸书一直都是那种非常儒雅那种气质，面面的。
但是这里面就是那种很可怜很让人怜爱的小动物的那种感觉，就是脸书也是可以用一只眼睛演戏的。
他如果再年轻二十几岁的话，我觉得会。
哦，这里面有那个脸书年轻时候的闪回，
对，
帅炸了。
不然怎么能叫脸书呢？
脸书原来不是脸方的意思？
哦，是脸方的意思。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然后他们用各种方法想帮脸书恢复记忆，包括拿水淹他呀，让他想起以前受训的时候的情景啊，但是都没好使。最后还是蛋蛋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 Kingsman 训练到最后不都是要拿一个空包蛋去打一只狗吗？就骗他们说要打死自己最心爱的那条小狗，然后蛋蛋就想这件事情肯定给脸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就去找了一个和他原来和脸书原来那只狗一模一样的一只小狗，又给他，然后当着他的面要打死那只小狗，然后就把脸书刺激的一下想起了自己以前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在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过程中呢，然后就查到了到底是哪个组织把他们全部都灭掉了，然后就发现其实就是朱莉安摩尔演那个 Poppy 是世界上最大的毒贩。
对，他说他去年的利润是200多亿美元，
嗯，
但是居然没有人认识他，
嗯，
他
就想红，
对，他就是想红。
然后朱莉安摩尔的这个组织呢，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用黄金，相当于露在身上一个红金色的圈儿，
嗯，
所以他们叫黄金圈，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名字。
然后之前那个 Charlie 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嗯。
然后说到这儿，其实就是我觉得是有一个逻辑漏洞，就是说这个 Poppy 他为什么要先把英国人干掉？
嗯，
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然后包括他最后他去找美国的总统的话，我觉得他应该先把美国的这种
特工组织干掉。
对，所以这个地方，嗯。然后这个 Poppy 因为想红的话，他就在他生产的毒品里面全都加了一种毒药，然后从而引起就是
全球范围内的毒品中毒，就是吸了他生产的这个毒品的人呢都会感染一种病毒。首先你会胡思乱想胡言乱语，然后你会跳舞，第三个阶段是麻痹，就动不了了，然后就死了，
七窍流血
啊，对对对对对，反正死法特别惨，就眼珠子都会爆掉那种。然后 Poppy 就拿这件事情去威胁美国总统，说反正现在联合国也名存实亡了，你就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我就想跟你谈个条件，要么你就让这些人死，你看几千万人，要么我释放解药，你让毒品合法化，
然后我可能也要上个什么时代杂志封面啦，
啊，对对对对
对之类的这种。
对，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女企业家，
的确是，
嗯，对。
然后他这个人设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首先是对美国50年代那种
嗯
非常痴迷，
嗯，
然后他同时又是一个技术控，就是他所有的一些部下基本上都是他最信任的，还是机器人。
对，他还是 Elton John 的粉丝，所以就把他绑架过来了，给自己演出。我觉得在这里面 ，Elton John 承包了50%的笑料。
然后同时，这个女人她又非常的心狠手辣，
就因为她是我觉得她是那不是我们意义上那种心狠手辣，是她缺乏那种情感认同，她就是不一样，我觉得她没有那种道德观念。然后他们就想去查这个组织，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发现 Charlie 跟他的前女友是前女友吧，
对，
还有联系，然后这个前女友就是卡仇的姐姐 Poppy Delevingne。
然后他们查到这个女的在一个音乐节上，就派蛋蛋和另外一个美国特工 Whiskey 去执行任务，
看他们谁能勾到他，
把追踪器放在他身上。
但是这个追踪器呢就只能放在黏膜组织，
对，要么你就只能戳他鼻孔，要么就
戳其他就
有黏膜的地方。
对，
其实口腔也可以啊，但是就是你戳人嘴有点奇怪。
不是那个东西就好像很难戳到那儿去，
嗯，
因为那个东西是
它做成了套套的样子。
对，他当时坐我旁边那对情侣还特别逗，那个女的就一直没看出来那是什么，
也就是说那对情侣还
那我就不知道了，
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就这里面充满了这种成人笑话，就小朋友真的不要去看，你没有笑点的。我那个还挺逗，然后我们俩比赛吧，看谁能先勾得上这个女的。然后 Whiskey 因为年龄比较大了，就是还用那种特别老套的泡妞的方式，然后这个女的就说左滑，
然后当然 Whiskey 就很懵，什么叫，
哦，就是，
什么是左滑。然后
蛋蛋趁机来，这是代沟，然后顺利的泡上了这个女的。其实我觉得蛋蛋啊，你长得也不帅，
挺萌的，
好吧， 上手了之后，就是他就主动邀请蛋蛋进他的帐篷，就是音乐节上嘛，大家都要来一发。这时候蛋蛋就很纠结了，因为他有女朋友，而且他很爱他的女朋友。
然后他在要来一发之前，给瑞典公主打了一个电话，
说我现在要去执行任务，要跟别的女人上床，怎么办？
瑞典公主就很懵逼，
瑞典公主肯定不高兴嘛。然后蛋蛋就开始啊，我还是很喜欢你，我想我余生都想跟你在一起，就是哇啦哇啦就想说好话嘛。结果瑞典公主突然来劲了，说哎，你在跟我求婚吗？
如果你跟我求婚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那你就可以，
对对对，你就去拯救世界吧。
对。
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犹豫了嘛，就被人把电话挂了。但是蛋蛋还是去执行任务去了，
然后就成功的把这个追踪器放到他的黏膜组织里面。
但是蛋蛋最终没有跟他上床，
对，可能只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说的这么隐晦。
然后在全球范围内，就是这个毒药就开始起作用嘛，大家就皮肤都就起了那种类似疹子的东西。
嗯，
然后就是 Charlie 的前女友 Clara， 然后他这个时候就给 Charlie 联系 Charlie， 然后就说我也就是染了这个毒品的这个东西，
嗯，
然后说我怎么办。
啊，其实是 Charlie 派他把毒品运到这个音乐节上的，说你又不提前告诉我，音乐节上大家怎么可能不嗑点药呢，说我现在怎么办。然后 Charlie 就说，啊，你赶紧去那个意大利的那个
我们一起滑过雪的那个地儿。
对对对。
嗯，然后就通过这样，然后 Kingsman 就知道解药可能是在那儿。
嗯，
然后他们就去那儿执行任务，
然后他们就准备派Whisky 和蛋蛋一起去执行任务。但是蛋蛋就说，就是我非要带上脸书，我不带上脸书哪儿也不去。然后在他们去之前呢，他们还在酒馆里打了一架。这一段简直了，是我在这部电影里面最喜欢的一段，神来之笔。第一部里面蛋蛋就在酒馆里被人欺负嘛，所以克林叔给他报仇，那段就特别帅，打戏。然后就是在那些小混混的叫嚣下，克林叔往门口走去，然后把门一插，插销全插上，一边插插销一边特别帅气在那说 Menace makes man， 然后就开始打。这一步呢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我当时想哇塞，就是就算是重复的我也很兴奋，就那段第一部里面那段打戏特别好看，所以想哇塞，脸书又要呈现一样的打戏了。结果
脸书因为失忆太久了，所以身体不太协调，
马上就被打趴下了。就那段真的是太搞笑了。然后在这里面 Whisky 上演了一段精彩的
小皮鞭。
对，小皮鞭秀，就打的虽然不如克林叔那么优雅克制，但是也还挺好看，就能明显看到
像那种很明显的就是那种牛仔的那种嘛。
对， 对。
嗯，
后来他们在出任务的时候， Whisky 就一直说，啊，不要带脸书，不要带脸书，他现在太弱了。然后是蛋蛋坚持说一定要带着脸书，然后他们就去一起去完成任务了。
然后在这个滑雪场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偷到了一个
解药，
然后他们在这个逃走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就是 Charlie 阻挠，然后所以说他们在那个缆车上面的时候被 Charlie 给弄了下来。然后这段其实我觉得这个动作戏还挺酷的，虽然不太可信的感觉，
而且就是他们那个缆车那狂转，他们要被离心力压扁了那个，
嗯，
哇塞，那个简直是了。然后我看到了高中学的物理学知识得到了应用，我看懂了这一段，我觉得特别高兴。
然后他们成功的逃出了这个缆车之后呢，然后躲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山间的小屋里面。
在他们成功逃出缆车之前，缆车马上就撞到了一个老年度假疗养村，
啊，对，
一排老头老太太坐在那儿。
然后看到这个缆车要就马上就要
压死他们了，
对，然后就在那啊也不动。然后在这个山间小屋里面，就是蛋蛋就是贱，就非得把那壳拆来拿出来看一看。
其实是对的，你不觉得是应该先看一下里面是什么，看一下然后再确定，如果拿到是空的还能再折回去一次。但是你装回去啊，你看完了就别嘚瑟了呀。所以在追兵追过来的时候，
Whisky 就以保护蛋蛋为由，然后把那个解药给拍了下去，然后解药就碎了。然后反正从种种行为上，然后 Harry 就脸书就
觉得，对，有一种直觉，
对，就觉得 Whisky 这个人目的不单纯，
就一枪崩了 Whisky， 连解释都没给人解释，直接崩死了。这时候蛋蛋就疯了，说哇塞，你这是后遗症还没好吧，你是不是又飞蝴蝶了呀。
然后这个时候也证明就是蛋蛋最开始的决定是对的，就是把脸书带来，
要不然他就死在这儿。
嗯，
然后蛋蛋就想说那我再回去再拿一次，结果那个山顶的整个工厂就被 Charlie 整个炸掉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就只能去 Poppy 的老巢，
在柬埔寨，
就是金三角嘛。
因为当时蛋蛋觉得脸书在胡闹，所以他用那个凝胶救了 Whisky， 又把他运回去了。所以当他们去柬埔寨出任务的时候， Whisky 还在抢救，然后就是 Merlin 脸书和蛋蛋一起去的柬埔寨。
然后在柬埔寨这儿就是也非常的悲伤，因为他们先后踩了地雷，
就是他们在去柬埔寨的飞机上，然后就特别的雄壮，然后各自挑了武器。 Merlin 就挑了一把大刀，我请等着他能拿那把刀干点啥，结果就砍了几根树枝。
反正总之就是 Merlin 最后踩地雷然后挂了，
其实是为了救蛋蛋。
然后蛋蛋跟脸书就是化悲痛为力量，
啊对，但是你看 Merlin 在死之前他又把那个向路带我回家这个歌又唱了一遍，就是 Merlin 特别特别难听的在唱这首歌。
就 Merlin 不是说自己是 John Denver 的粉丝吗？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最终还是进去了脸书跟蛋蛋两个人双人合璧，然后把 Poppy 的这个他的老巢
端了。
然后因为他们料到 Poppy 不会这么轻易的把释放解药的那个
密码
对发给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就给 Poppy 也喂了那个毒药，
扎了一定剂量的
海洛因，
结果扎的多了直接扎死了。
对，但是幸好他在死之前把这个密码说了出来、
嗯、
叫 Viva Las Vegan， 醉了。然后就在他们要输入这个密码的时候 Whiskey 又来了，然后 Whiskey 就说，然后 Whiskey 阻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前妻而
前女友
前女友对
肚子里还带着他的孩子，在两个嗑了药的歹徒抢便利店的时候不小心中枪死了。那结局当然就是脸书和蛋蛋一起把 Whiskey 给灭，用绞肉机把他绞。就是绞肉机这个啊，就是对于我觉得对于导演来说，他那么喜欢暴力美学这个东西，他应该滋出血，
滋出血不就太昆汀了吗？
所以他们又一次拯救了世界，
然后也把这个解药都播撒了出去。
嗯哼，然后道貌岸然的美国总统因此被抓了起来。
对，因为之前这个美国总统就想让 Poppy 之类的毒贩跟瘾君子们一起
去死。在之前 Ginger Ale 和 Merlin 一起在给他们出外勤做服务的时候就抱怨过，说哎，你从来没有想过出外勤吗？我其实是特别想出外勤当特工的，但是每次 Whiskey 都会投票否决这件事情。所以这次 Whiskey 死之后呢、他们就少了 Whiskey 叫 Whiskey 的这一个特工的一个席位，所以就提议说要不蛋蛋和那个脸书女的谁过来做 Whiskey 吧。然后这个时候 Ginger Ale 就毛遂自荐说我想做 Whiskey， 然后大家就都举手表决了，所以就是也完成了一个女性成长吧。
对，
就是在这种女权当道的一个时代里面，这电影里面没有点女权梗怎么能上映？政治不正确
什么鬼，你到底想怎样？
美美想怎样
然后最后就是非常小公主的一幕，
嗯，
就是某人嫁到了王室
就是公主因为跟蛋蛋算是吵了个架吧，所以心情不爽就吸了个大麻，结果就不小心染上了那个病毒，然后马上就要挂了。然后蛋蛋就因为在这场危机之中意识到了公主对他的重要性，就决定成，就是也不算恪守承诺，他最开始也并没有想结婚，就是听到结婚这件事情一脸的窘样，但是最后还是决定跟公主结婚了，嫁到了王室。
全剧终。
而且他结婚的时候也就不情不愿的，然后问脸书说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剧情大概就是这样，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细碎很搞笑的点，然后它的节奏把握的特别好，就算有什么 bug 也就是会让你来不及去想它的 bug。
啊，我来得及想了，所以我觉得这对我就是个问题。
哎，那你是说最开始的那个？
对
对，我开始也想了，就是对，我还没有想明白它就已经过去了，我可能脑子慢一点
但是这个事情还是让你困扰了你一下。
对，就是有一丝的别扭，但是当时还没有想明白别扭在哪儿。然后就是对于毒品的这件事情也让我稍微的别扭了一下。
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价值观，因为他在这里面所有的吸大麻的吸海洛因的就是吸什么的都会感染这个病毒，
嗯，
所以大家觉得一旦是有人就想尝试一下大麻然后就感染上了，就是这种人是还略显无辜的，所以不能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那我如果说我吸大麻不会感染上，但是我就吸海洛因那些东西就会感染这个病毒，这时候这些人值不值得救，你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去救他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那你的观点是？
我没有想明白。
我觉得就是肯定要救的，
就如果这些人你救回来之后他们继续去危害社会的这个秩序导致了一些其他人的死亡，
这是两回事吧。
就是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
嗯、
也是就是你不能用私刑去审判他。
我觉得如果就是不去救他的话，我觉得对可能对我来说我觉得还挺法西斯的。
但是你要以就是你如果是那个美国总统你会怎么办？你会受这个要挟吗？从此毒品合法化。
他当时是有一个顾问怎么说来着，就是说要假装嘛，假意就是同意他的那些条款、
嗯、
然后背后搞事情。我觉得这可以这样做啊，
就是背后去把他把那个
poppy
端了灭掉、嗯、所以其实你发不发现马修文编剧和导演的这一个大部分的反派他们其实都是那种非常有理想有一种仿佛听起来很合理的道德追求的一些人。就这里面不是 poppy 是那个美国总统，然后包括上一部的那个塞缪尔杰克逊演的那个人，塞缪尔杰克逊演那个人不就是说啊，人类破坏了这个地球，就是让我们地球母亲都生病了，所以我要大面积的灭绝人类，只留下一些精英和头脑，还地球母亲一个清净。哇，听起来多么道貌岸然啊！再包括万磁王，其实他们就是会打着为全人类更好的这样一个旗号去做一些反人类的事情，就是他的反派都是那样的。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他内心里是有这些想法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拍电影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这种分裂。我觉得可能这种困惑可能很多人都有吧。
其实他在这里面设计的一个比较道德矛盾的点就是 statesman 他是靠卖酒为生的嘛，那其实酒本身也是成瘾的东西，也是对人类很不好的东西。就是在美国其实就是有那种喝酒成瘾问题的人还不少，
对，
他们经常有那对 alcoholic 经常有那个什么什么互助会呀、
嗯、
或者是街上经常会有那种流浪汉，其实有这方面的问题吧。其实就是也就是说 statesman 他们本身以正义为名，但他们谋取利益去养这群人的方式也是一个
肯定的吧。那包括很多政府都是也是卖军火的，
对，包括你卖烟卖酒，那你凭什么就不能让人卖大麻呢？对人类有害，就都是对人类有害的东西。其实我觉得 Poppy 可能错的也并没有那么离谱。
我还挺喜欢 Poppy 这个角色的、
嗯、
如果我觉得他胜利的话，就他那种价值观我可以理解，然后我觉得我也可以接受。
因为 Poppy 他并不是他的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也说了嘛，他极端的聪明，他就是没有同情心什么，他就是不从情感和已存在的道德去思考问题，他就是从我就讲道理。甚至包括他在里面的台词说糖的成瘾性是咖啡因的16倍，而且在人类现在就尤其是在美国社会，对于糖上瘾这个事情是一个很威胁健康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有利益链的，就比如说有类似的像烟跟酒这样的产业存在的时候，肯定毒品这个产业就会被压制。但是你看其实包括像南美很多国家他们是有这种灰色的这种毒品产业链的，
但它无论如何都是灰色的。
但是你想政府肯定是从这里面获利的，
对
对啊，所以说哎，这些就都很难说了。
所以不管这部片子看起来有多么商业多么爆米花，它都是一个能让人去思考一下的这种电影。
哈哈哈哈
哈哈，什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导演他本身是想过这些问题的。其实我觉得这种电影就比那种单纯的情啊爱啊什么的就有意思。最后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吧，就起码在娱乐性上就很强，前提是你 get 到那些点。
我觉得这个片子点还好。
还好吗？我觉得我旁边的人笑的就是笑了大概一半。
是吗？
嗯，
人家可能笑点太高了，不像你。
有可能。 OK， 那今天这部电影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呢，欢迎订阅，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其实我们可能很长时间没有更新了。
对，大徐是负责更新。
放屁，
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
你就负责那个的，就大家他不就新浪微博还没有沟通就
卖
他。
Anyways，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In a world full of the word yes, I'm here to scream.